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新闻看点，我是丁月。在进行下面的内容之前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个社区的活动啊，就是圣马刁县 San Mateo 县的共和党委员会呢，会邀请原香港电子工业的实业家、时事评论家袁公仪先生，在这个中国新年来到的时候呢，进行一场专题的演讲啊，主要是畅谈一下现在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他个人啊为整个香港自由民主所做的一些努力。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这个活动时间是在1月26号的晚上6点，在 South San Francisco， 这是一个晚宴的筹款活动啊，整场演讲呢会用英文来进行。 San Mateo 县的共和党委员会呢是发出这样的活动邀请哈、是欢迎所有的华人朋友，湾区的华人朋友，感兴趣的都可以去参与。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登录他们的网站报名，网站是 SM 就是 San Mateo 的缩写啊 SMGOP.org， 在他们网页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活动的海报啊，点击进去就好了。感兴趣的朋友就登录这个网站 smgop.org。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湾区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啊。这个根据房地产公司 REMAX， 它有一个最新的全美住房报告。就这个报告发现呢，旧金山湾区的房价啊，同比跌幅是领先全美啊。那么 REMAX 它位于湾区的这个总裁叫 Tim E 啊，他就表示说呢，现在在湾区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可以说是不断的变化啊，那么整体的湾区的房价是在下降的，房屋销售量呢也在下降，和2021年相比，湾区2022年的房屋销售是下降了 41%。 另外呢，现在这个湾区的房子啊，在市场上停留等待的时间也比疫情之前还要更长，目前平均湾区的房屋上市等待时间啊是46天，比去年呢增加了51%。那么这个 REMAX 公司分享了美国几个主要城市啊，在2022年12月，就是上个月啊，和在前一年2021年12月的一些房屋销售的中位价跌幅来进行了一个比较。那么其中呢，根据这个数据显示啊，在2022年12月，旧金山房屋销售的中位价是同比下降了5.1%啊。那么随着房屋这个价格的下降，最终购买的价格也在下降。他刚才说的是上市价啊。那么根据这个 REMAX 的一项统计呢，在2021年12月，旧金山107%的房屋成交价是高于挂牌价，但是呢，到了去年十二月啊，这个数字就降到了99.1%啊，基本上就打平了。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城市来看啊，比如说圣何西啊，去年十二月跟在前一年相比呢，房价是跌了8.9%，奥克兰是跌了0.25%，Fremont 跌了10%，Mountain View 跌了3.5%，这是 by city 来看的啊。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城市啊，只有它屹立不倒，而且房价还涨了，就是 Redwood City。Redwood City 它的这个房屋中位价啊，去年十二月最新数据呢是183万3125，那在前一年呢是165万，大家可以看到是有了11%的一个中位价的成长啊，所以很有意思啊。湾区所有的城市房价都在跌，只有 Redwood City 还在涨。好，那么这个是关于就是最新的一个湾区房价啊涨跌的这个趋势的一个统计，供大家进行一个参考。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加州的这个疫情状况啊，其实最近好多人都感觉好像疫情跟我们来说比较遥远了，大家的生活都趋于正常了。确实从统计数据来看，加州其实并没有在我们现在经历的冬天呢迎来病例的激增，因为整个加州我们看到在去年十一月啊，它的这个新冠感染的速度呢是有达到一个顶峰，但是之后就一直在下落。最近啊，在湾区的这个废水样本的测试当中呢，发现啊，能够引起 COVID-19 的这个病毒的浓度呢已经急剧下降了啊。那目前我们看到，截至今天为止，加州平均每天有3997个 COVID-19 的病例，每10万个居民中有10个病例啊。那么比一个月前的 这个10万人当中有18例感染呢有所下降，而且还不到去年峰值的2%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得到缓解的程度是非常显著的。那么整个加州确诊 COVID-19 的这个入院人数呢也有所下降，是3372人，比上个月报告呢是下降了22%啊。那么唯一就是没有特别变化改善的就是死亡率啊，仍然是平均每天有42例的 COVID-19 确诊病例死亡，那么一个月前呢是每天有31例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看到这是加州啊疫情非常明显的在趋于缓和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上的体现。那么另外根据美国 CDC 啊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呢，在全国范围来看啊 ，COVID-19 入院人数在一月份初的时候达到高峰，现在也有所回落啊。而且呢，这个目前美国因为感染 COVID-19 的入院率比去年啊这个 Omicron 刚来的时候呢是低了76.7%啊，也是非常显著的。那么确实从数据上来看呢，无论是美国也好，加州也好，我们的疫情确实是得到了极大的一个缓解啊。可是与此相对的呢，在中国啊，这个疫情却是来势汹汹啊，非常的严重。那么在整个的这个 COVID-19 感染期间啊，我们看到已经3年多了，但是最新一波这个特别严重的疫情呢正在中国大陆啊在蔓延当中。那我们看到中国的疫情专家啊，比如说这个中共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啊在上海的一个主任叫做张文宏，还有呢中国疾控中心的前副主任冯子健，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说目前在中国啊，这个感染 COVID-19 的病例的比率呢，会最终达到80%-90%。哇，大家知道这是多大的一个概念哈？那有多少人？基本上10个人8个9个都会感染。那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这个相关啊，有发了一个课题组，他们有一个报告，就说呢，在这个中共出来新十条的这种疫情政策出台之后啊，全国各地的疫情已经达到顶峰了啊。到12月底，各地感染都已经达到峰值了。那么目前啊，根据他们的统计说，现在中国的新冠感染率是64%，感染人数已经累计达到了9亿人。本轮累计感染率最高的前3名啊，是在甘肃、云南和青海。那么中共当局呢，其实包括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当局两个啊，这个叫做防控疫情的专家哈、啊，张文宏和这个冯子健。包括中共当局已经默认了，就是说现在他们的共识就是确实80%-90%的中国人都会感染啊，都会感染这个疫情，都会受到影响。那么目前呢，基本上这个从动态清零那种极端的政策到现在好像一夜躺平了哈、啊，能染阴染尽染，阴阳尽阳，这个是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句话哈、啊，就是说好像没有人没感染了，现在就疫情像海啸一样啊，在席卷整个中国。那么目前呢，就是我们看到，可是刚才咱们还分享了，像加州也好，美国也好，其实世界其他国家也好，这个疫情都是在缓和的下降的，甚至就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影响了哈。所以现在中国这个80%-90%的感染率其实是非常不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是美国的感染病例的数据哈。那如果以1月5号为例，就是美国新增病例呢是11,584啊。那么病例总数呢在美国是达到了1亿人，死亡人数呢是110万。那根据这个比例来算哈，美国的染疫比例是30.42%。那么如果是刚才谈到中国大陆的染疫比例是90%的话，就是美国的3倍。以此类推呢，是日本的3.79倍，台湾的2.36倍。啊，是这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啊，中国的感染率呢是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倍之多啊，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异常的一个现象。那么目前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已经开放了出境旅游了啊，那是从1月8号开始，中共就大幅放宽这个出入境的管制嘛，然后很多人就跑出来玩儿。那么其中很多呢也有就是已经感染的这样的人呢去到了世界各地，那是不是会在世界各地把这个疫情传播，导致所去的目的地国家疫情发生这个严重的加剧呢？这个也是很多人会担心的哈。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看数据啊，看数据来看呢好像并没有带来多大的一个影响啊。 那么中国的一个旅游网站叫做携程，有发了一个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十大出境游目的地，其中就有澳大利亚、泰国、日本、香港、马来西亚，也有美国，还有新加坡、英国、澳门和印尼啊。那么中国新年期间呢，去到墨尔本的旅游订单同比增长了50倍啊。但是我们看呢，这个在就是从2022年12月31日的染疫人数平均值啊，它有一个7天平均值的计算，这个6个国家啊，其中这个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去旅游的这个6个国家当中呢，虽然染疫人数在上升，可是有4个国家在下降，这个疫情是不太稳定的啊。也就是说，在中国开放旅游出境游之前呢，这个疫情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关键是在开放了之后，很多染疫的中国游客去到了这些国家了，有没有给这些国家疫情带来冲击呢？就得看1月8号之后的数据了。那么再看这个1月8号之后呢，2023年1月15号的7天平均值，除了泰国以外，所有这9个国家包括美国感染的人数都在下降。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毒似乎并没有随着中国游客的足迹啊传播到世界各地。那么其实现代科学很难解释啊，为什么这个疫情在中国大陆能够有超高的80%-90%的一个感染率，反倒那个感染的人群来到了境外，却没有给这些国家的疫情带来感染率的上升啊，甚至是神奇般的下降了，像美国一样，我们是一直在往下走的。所以很多分析人士呢就认为啊，这个疫情啊，这个病毒呢，它是极其具有针对性的啊。那么在疫情之初呢，这个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啊，他在2022年3月19号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理性》。那这个文章当中呢，他谈到啊，他说这个瘟疫本身呢是针对人心道德变坏的、业力大的而来的。那李洪志先生还说这个瘟疫是有目的的、有目标而来的，就是来他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那么很多人当时哈，就是有一些媒体报道啊、转载转述啊，有些朋友看了就会觉得不以为然哈，就觉得真的是这样吗？不过刚才咱们听下来，从这个数据来看啊，似乎真的就是这样啊，真的就在针对中共。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很多人都在想说怎么样能够逃过这一劫啊，因为大家很担心在国内的一些亲人啊、家人还在国内。那么如果我们看到这个李洪志先生啊，他在2020年初所说的这个话呢，到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充分的被印证了哈。那其实李先生还在另外一篇文章当中讲过啊，就是同一篇文章就讲过，那就说其实我们大家如果远离中共邪党，不为邪党站队啊，那么就可以趋吉避凶。所以这个我们讲来讲去啊，其实看了数据，很多科学无法解释的，但是呢，可以或许从这个李先生啊，他的这些文章和开示当中呢，让大家有所思考和领悟啊。所以订阅呢，也在这里分享给各位。好，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感谢您的收听。